法鼓钟声。圣严法师著。整容与命运。一个人的面容、仪态和他的心相息息相关。整形、美容只能修饰外表，不是自然的面貌，等于为了要上舞台演戏而做的化妆一样。不论如何化妆，都不能改变内在的心态。在整容之后，鼻子高一点，单眼皮变双眼皮，厚唇变薄唇，别人看你一表人才，焕然一新，好像比较顺眼，好看一点。可是如果你的内心没有改变，面容怎么改，命运还是不会改，人家对你的信任度、对你的期待也不会因此而改变。有心人会注重你的性格和心地，不相干的人只是看到你的表面。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，却不是只靠化妆就能够演好的，那是人与人之间实际的身份、立场、所思所言、所作所为，是对社会的贡献、对社会的影响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仅靠化妆，只能被当作花瓶，已不是实用的东西了。面貌上的整形虽不是完全没有用，如果内心和性格也随着面容而改变，那就很好了。如果内心和性格没有调整，只是整容的话，可能在年纪大了以后会变得更不受人欢迎。如果不去整容，而调整自己的心地，变得更善良，训练自己的性格变得更温和，就会让人家欣赏到你的人格的优点。年纪越老，人家看你越顺眼，岁数越大，越像秋天的稻子一样，越来越饱满，越来越让人家尊重恭敬，越来越让人家觉得你是非常值得亲近、可靠、信赖的人。对整容这件事，我不说反对，只能说那是在必要的时候的一种化妆，而不是真正能够改变命运的一种方法。要改造自己的命运，前途不能只靠整容。就以我自己来讲，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面容好不好看。我小时候，人家总是说我不好看、不庄严。现在年纪老了，弟子看到我说：“师父，你好慈祥哦，看到你，我们觉得好欢喜。看到你以后，心里面有一种安定感。师父，你的眼睛好有智慧哦。”其实我还是一个干瘦的和尚，只因为多年来全力弘扬佛法，我付出比较多，所以人家对我的感觉就有点不一样。我的心因为没有与人敌对，人家看到我就觉得舒服一点。 或许因为我是那样的为众生而忙，所以给了我一点同情的安慰。佛法说，相随心转，面相、手相都会随着内心的转变而改变。如何庆生才有意义？庆生是庆祝自己有一个很珍贵的生命，能够拥有一个人的生命，实在太幸运了。我们在生日那天要想到，我们不是一下子从石头里爆出来的，或是从树上长出来的，而是父母生我、养我，社会国家教我、育我，才得以渐渐长大成人。庆祝生日的意义，也就是回到此一生命的源头。身为中国人，尤其是佛教徒，每逢生日时要想到这是母难日。母亲怀我们的时候经常会呕吐，身体容易疲劳，肚子越来越大时走路很辛苦，睡觉时连翻个身都很困难，然后经过难以忍受的阵痛把我们生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把我们抚养长大成人。即使不在孩子身边，父母对孩子的挂念也是很深切的。不仅如古人所说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母亲如此，父亲亦然。记得我在东京留学时，有一天早上，一位台湾男同学突然跑来跟我说，不想继续在日本念书了。他的理由是，昨天夜里他隔壁人家的小孩在哭，哭声和他的女儿一模一样，他就打电话回家。奇怪的是，女儿也正在哭。接了他的电话后，女儿就说，我好久没看到你了，爸爸，你要回来。这只是个爸爸的思子念女的心。如果是十月怀胎的母亲，对孩子的牵挂应比爸爸更加深切了。有一些人会说，我父母从来没有照顾过我。父母不会照顾小孩或照顾得不够周到，这有他们的苦衷，必定有他们的原因。做子女的还是要怀念他们，不要怨恨他们，仍应感谢他们，不要责怪他们。至少他们已给了你一个人的生命。现在社会上有一个不好的风气，倒是由父母养成的，那就是在孩子生日时又买衣服又送玩具。亲戚朋友知道某些家庭的父母特别疼爱孩子，也会买吃的、玩的、穿的，送了一大堆生日礼物给小孩，并且由父母准备大蛋糕，大家合唱生日快乐歌。这么一来，便给小孩子的印象中养成错觉，以为生日那天 孩子是家庭中最主要的，所以父母、亲戚、朋友们都会送礼物，而且会给自己祝福。弄到后来，有一些小孩在生日的时候，由于父母送的礼物太小，他会计较。去年送那么多，今年送这么少，送哥哥的比较贵，送我的比较便宜。等到父母过世了，长辈不见了，自己过寿时就要儿女送礼物来。但是子女送礼物绝对没有现代父母送子女礼物那种心情。父母对子女那份付出、关怀、期望，并不是容易体会出来的事。所以，从小养成小孩过分重视自己的生日是不好的。相反的，应该告诉他们，在生日时应该要对父母、社会、国家感恩感谢，然后还要想到奉献报答。这么一来，社会风气就可以扭转过来了。能用感恩和报答的心来庆生的话，我们永远可以感觉到多活一年，有多一年的价值，多一年的感谢，多一年的奉献。这也就是我们佛教常讲的，生命是无常的，心愿是无穷的。做一行，不要怨一行。360行的从业人员都会发生做一行，怨一行的现象。哪一种人才不怨呢？只有做了以后事事称心如意的人才不会怨。但是不论当老板也好，当伙计也罢，或多或少总有不如意的事会发生。有一位在建筑界很成功的老板也怨给我听，他说现在的工人很不容易带，他们随时都可以闹情绪，建筑工地的附近也很难遇上方邻，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包围你的工地，拦截你工程车的通路，一个个穷凶极恶，既要你的钱，似乎也要你的命。今天的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这位建筑界老板接着又对我解释说，今天的台湾是个多元化的社会，大家都可以声张自己心里的想法，这使得公司经营越来越困难。不过他又说，虽然这么困难，我自己是老板，想要不经营下去还不行呢。在现代社会中，各行各业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承受了或多或少的压力，除非你不想把这份工作做好，否则必会承担若干压力。 所谓压力，有的是人家对你合理及不合理的要求，也有你自己对自己的期许，因而造成心理上的负担。有些人自信心不足，耐心不够，意志不坚定，就很容易改变工作岗位或工作性质。很多年轻人习惯于从这家工作跳到那家工作，又从那项工作跳到另一项工作，随时随地在找工作、换工作。在西方社会，特别是在美国，各种行业的从业人员流动率都很高。这些经常在流动的人可能刚开始时会占到一些便宜，因为他多了一点经验。从这家公司到那家公司时，可能会升他一级，加他薪水，因为有许多公司刚好需要他这种中下层的专业人才。但是，如果你一直都在跳槽的话，就永远不可能升到高阶的职位上去，因为你随时都可能离职，老板不会相信你，关键性的任务不会交给你，重要的资讯不会告诉你，重要的技术不会交给你，重要的职位不会派你去，因为你既不把公司当成自己的，如果让你多了解公司一点，对公司便可能多一分风险。公司的智慧财产让你分享了以后，你随时可能将之拿到其他公司去。这对于原公司而言，乃是一项损失。所以，老板不会让你进入公司的核心。因此，想要成为大公司高层的核心主管，最好能够尽心尽力，安分守己地在公司里服务下去。这在东西方社会都是一样的。我认识一家大企业的董事长，他的用人原则便是不要用别家公司跳槽来的人，主张人才出于内部，自己培养，从基层训练起，员工热心可靠，公司才有前途。美国有一家专门制造武器的公司，原来有3万多位员工，现在裁到只剩300多人。其中有一位高层的中国人并没有被裁掉，因为他在公司服务了20多年，一直忠于公司，忠于职守，所以只要公司还在经营，他便不会失业。我要奉劝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，不论是白领阶级也好，蓝领阶级也好，不论是哪个层级，应该拿出信心、耐心、毅力，在工作岗位上求进步、求发展、求深入，忠于公司，把生命和老板的公司结合为一。这样一来，对国家社会的安定，对个人前途的稳定都有益处。所谓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在工作中有怨是正常的。当有怨的时候，念头转一转，想想看如何化解眼前的难关。要是自己无法处理，就跟老板或同事商量一下，也许问题就化解掉了。如果根本不能解决，就先放在一边，不要管它，渐渐的就可能被遗忘。 工作上的压力之外，人与人相处更是恼人。这个人要求你，那个人也要求你，压力来自四面八方。做人原则方面，个人有个人的尺度，个人有个人的方式，个人有个人的观念。我们会觉得好像四面楚歌，进退维谷。其实只要能谅解，就不是压力。上班族要有心理准备，有困难是正常的，当以诚恳谦虚的心待人，有些问题自然可以解决。若有人永远和你对立，那也没关系，他和你对立，你不要和他对立。他不跟你讲话，你和他讲话，和他打招呼，尽其在我，包容一己，一切顺其自然。纵然仍有问题，也不再是烦恼了。放松身心的妙方。现代人的生活通常很紧张，如何使用真正有效的方法来让自己放松一下，是非常重要的事。放松身心和纵情娱乐并不相同。有些人以唱卡拉 OK、 跳舞、喝酒、飙车、开车兜风、钓鱼、登山、划船、打球等作为放松自己的消遣娱乐，这些活动的确可以调整生活的节奏，转换生活的环境，能使身心得到缓冲的机会，也可以达到在短时间内放松一下自己的目的。不过在娱乐的活动之后，往往也会感到很疲累。本来是工作上的疲累，为了解除工作疲累，跑去跳舞狂欢、喝酒买醉，到第二天则会得到空虚感的疲累。原本是由于工作上的疲累才跑去玩，尽情的玩累了再去工作，就这么忙着工作又忙着玩，累来累去循环不已的人，不知道活着是为什么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一个人。这就叫做醉生梦死。随时都能把身心放松的方法是，先放松头脑，然后放松肌肉及神经，最后才能使血管松弛。如此一来，通体舒畅，身心平衡。通常我教一般人用五分钟静坐法来放松他们自己。先把身体各部位调整到感觉舒服的状态，容许躺下的地方平躺一会儿也不错，舒服的倚坐在沙发上也很好。若不能躺又无处坐，轻松的站一站也不错。接着要把眼球放松，头脑放松，脸部肌肉放松，做轻松的微笑状，然后提肩做三次深呼吸， 再保持平常呼吸，把小腹放松。在这个时候，全身就应该放松了。这个方法做5到10分钟，其放松的效果可以使你感到是一种很大的享受，不止头脑宁静，而且身体也得到充分的休息。再度工作的时候，头脑会很清楚，全身也充满了活力。其次，当人们遇到突如其来的冲击之时，例如被剧烈的动作及尖锐的声音吓到，或被他人用粗话、脏话、刻薄话、冤枉话等激怒的时候，可能会产生歇斯底里的反应。就算再镇静的人，血压也会上升，心跳也会加速，因为受到刺激时，心不能平衡，全身都在警戒状态，脉搏跟着心脏快速跳动，肌肉也跟着紧张收缩。这时候是最耗心神，也是最伤体能的。如在平时练习的放松自己，就能做到以平常心来面对一切的紧张事件了。这时候的首要工作是从刺激你的对象那边把注意力收回来，注意你自己的呼吸，然后注意自己的心念，那么你的心马上会平静和安定下来。接着再以平常的呼吸注意自己一呼一吸之间的感觉和感受，你的心情放松下来，身体也会随着放松。这时候，人家要你生气，你也气不起来了；人家要你反击，你也不会反击了。只要懂得如何放松自己，就能做到百邪不侵，刀枪不入，延年益寿。